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51回。一见雪域蜘蛛现身，极阴祖师立刻双目放光，凝视着不放，好似在看一件珍贵至极的奇珍异宝一样，脸上堆满了笑容啊。好，太好了，果然是雪域蜘蛛啊。半晌之后，极阴祖师将目光收了回来，却默然的仰天大笑，直震得附近的空气一阵嗡嗡的乱响，让韩立不禁神色一变。元婴期修士的修为，嘿，果然深不可测呀。不过韩立脸上马上露出了慎重之色，他知道下面对方啊才会真的进入主题。可是韩立还没有等到极阴祖师开口说话，耳边却响起了玄古上人的焦虑传声：
你怎么会有雪域蜘蛛？既然有此物，为何一开始不告诉我呀？
玄古的声音中充满了懊悔及惊怒之意。自己有此物，为何要告诉你呀？韩立一听这话，心里顿生温怒，但是他马上冷静的转念一想，既然连玄古都这般动容，看来这对雪域蜘蛛还真的有大秘密在身呢。就不知此事的出现对如今的他是弊还是利呢？韩立正暗自琢磨之际，玄古有些急促的传声再次响起：
极阴这逆徒一定会邀你去内殿的，尽管去就是了，我会暗中尾随接应你的。
也许觉察到对韩立说话的口气有些不妥，玄古的声音呢缓和了许多，但仍然郑重地嘱咐道。韩立听了反而更加的不安，隐隐觉得他好像因为这雪域蜘蛛而被卷入了大漩涡之中，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粉身碎骨。韩立正在暗自狐疑的时候，极阴祖师终于开口了，并说了玄古上人预料中的话语：
韩立呀，想不想去内殿看一下啊？我可以安然地带你进出一趟啊。
极阴祖师和颜悦色，那话里都充满了无尽的诱惑。去内殿？韩立听了这话吓了一大跳，那可是对结丹期修士来说危险至极的地方啊。虽然说那里面的宝物珍贵程度同样远超于虚天殿其他地方，但是韩立从一开始就知道此处详情后，就很有自知之明的没想过要进去。如今他刚得到了对宁英大有用处的九曲灵身，自然更不想无缘无故冒此风险。
至于什么对方口中说的安然带他进出此地，和一旁的玄古要他也答应的话语，他嗤之以鼻的根本不想和不会听。
小命儿，别忘了他可只有一条啊。想到了这儿，韩立只是略一思量，就勉强的在露出了一丝笑容的时候推辞道：
那天对晚辈来说实在有些消受不起，晚辈只有在前两关转着就可以了，那内殿嘛就不去了，晚辈可没有这么大的福气啊。
一听这话，极阴祖师的脸色一沉，露出了阴厉的神情，而他身旁的乌丑则面露怒色，忽然大声呵斥道：
韩烈，家祖不追究你当日得罪他老人家的事情啊，如今更是好心的带你去内殿，你竟然还推三阻四的，难道你瞧不起我们极阴岛吗？
对于乌丑的话，极阴祖师并没有阻止， 只是面带不悦之色，冷眼相看。韩立呢，则默然起来，因为他耳边又传来玄谷上人催促他答应的言语，可韩立怎肯轻易就范？
不去。虽然不知道舞蹈主叫在下去内殿做何事，但想必不会只让在下见识一番就算了吧。有此时间，在下不如在其他比较安全的处所多寻觅几件宝物。
哼，你以为你现在去不去是由你说了算吗？不去的话，本少主现在就灭了你。还真以为有星宫两个老家伙的先前之语，我们极阴岛就不敢动手了吗？
乌丑两只小眼儿放出凶光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乌丑虽然因为极阴祖师先前的叮嘱才在一旁扮恶人来给韩立施压，但是内心里却真的看韩立不顺眼。这种厌恶感几乎是天生的，毫无理由。韩立呢，自然对乌丑同样没有什么好印象，现在听他这么一说，只是冷眼望了他一眼，就毫不理睬的对极阴祖师说道：虽然不知道前辈需要晚辈的灵兽有何大用，但是灵兽主人死去的话，认主的灵兽他人是无法收服的，这一点晚辈是很清楚的，并且在下大可以在危急关头命令雪域蜘蛛自爆，想必前辈不希望看到这一幕吧。他的话里边用了一点点威胁的口吻，让对面的中年人脸色微变，露出了一些意外之色。韩立很清楚乌丑只是狐假虎威而已，这里真正能做主的还是极阴祖师，因此根本不愿和乌丑多纠缠什么。不过韩立这个举动却让乌丑恼羞成怒，脸上的阴厉之色一闪之后，就一张口要对韩立说什么难听之言，但是却被身旁的极阴祖师一摆手拦了下来。
好，我很喜欢有胆识的后辈，本祖师既然要借用你的血玉蜘蛛，自然不会让你白跑这一趟了。到时候到内殿后，我就……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极阴祖师刚说到这儿，想许诺什么条件的时候，忽然脸色一沉，话音顿停。他缓缓地转过头去，猛然盯着一侧的某个方向，目露凶狠之色。
谁在那儿偷听？给本祖师滚出来！
极阴祖师的声音有些尖利，充斥着杀意，看来是恼怒异常啊。韩立心里边一惊，下意识地认为是玄谷上人被发现了，不由得脑筋急转，想一想出现这种场面的时候自己该如何应付才好。可是一个苍老的声音传来之后，韩立就诧异了：
吴老弟，何必如此动怒呢？青毛只是无意中遇见而已，哎，不会真的想动手吧？啊！
一片青色霞光闪烁，在数十丈外的虚空处，一个一身如山的老者无端出现在了那里，并笑眯眯地瞅着极阴祖师等人，竟然是和极阴祖师有些相熟的那位青衣居士。
青大友，你跟踪吴某？
极阴祖师见是此人，脸上杀机一滞，随后神情极为难看地问了一句：
哎，这哪儿是什么跟踪啊，青毛只是到处闲逛转转，远远地看见吴道友和这位小兄弟在谈些什么，就飞过来想打个招呼而已，没想到惹得道友如此的不高兴。嗨，
早知道如此，青某绝不会如此的冒失。
如山老者干笑了几声，就满不在乎的解释道。随后他不管听了解释之言脸色有些发白的极阴祖师，就瞅向下方的雪域蜘蛛，嘴中露出了啧啧的称奇声。
哎，这就是雪域蜘蛛啊，真是难得的灵兽啊。
听以前的先辈修士分析，这个灵兽好像是取那虚天鼎的最佳灵兽之一啊，成功几率远在你的火蟒和万天明的金丝蚕之上啊。
青衣居士摇头晃脑地说道。
闲逛转转，那为何要隐身？
一听老者如此厚着脸皮的理由，极阴祖师恼怒至极，再看他望向下方的雪域蜘蛛说出了一直想掩盖的秘密，神情更加的阴沉起来。
哦，这个就是吴老弟一直挂念的那位后辈吧？啊，老朽同样喜欢提携有胆识的年轻人，怎么样，有兴趣拜入本人门下吗？
哎，青某可还从来没有收过弟子呢。
如山老者的目光从雪域蜘蛛的身上收回来之后，就在韩立的身上转了几圈，眼珠一动，说了一句让极阴脸色铁青、韩立愕然的话来：
收晚辈为徒？
韩立眨巴眨巴眼睛，不知道心里应该是高兴呢，还是该苦笑。
青大友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
极阴满脸的寒气，身上有丝丝的黑气涌出，盯着老者一字字的问道。
看什么看什么，这是啊，开个玩笑而已啦。极阴老弟何必如此紧张？我若真收下了这位小兄弟，恐怕道友要和在下拼命喽。不过若是蛮胡子知道这里有一只雪域蜘蛛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同样的想法呀。啊，
老者轻笑一声，接着眼中诡异之色一闪，轻描淡写的说道。
青衣居士的这话让极阴祖师神色稍缓，但是一听对方提及到蛮胡子，又大感头痛啊。
按照极阴祖师原先的打算呢，他是想将这雪域蜘蛛隐瞒起来，然后撺掇其他人先把正道修士赶出内殿，或者干脆让双方都两败俱伤，然后再用火蟒装作无法取保成功的样子给其他人看，暗地里呢就偷偷的带着韩立用雪域蜘蛛将宝物取出，如此一来他就一人独得虚天鼎。至于原先说的分给他人一份的承诺，自然被他扔到了脑后，没有一点想要履行之意。哎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精心算盘竟然被眼前的这位老狐狸给搅乱了。杀对方灭口他可没什么把握，况且即使有把握他也不会轻易的出手，毕竟啊还有万天明等正道的修士要对付，自然不能让己方的实力太弱了。而现在老者一提到蛮胡子，更是让极阴祖师的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。对于蛮胡子托天魔功的厉害，他当年可是深有体会的呀。即使如今的天都失火小城了，也没有几分自信和此人抗衡。那万一对方真用了同样的借口将眼前的小子收入门下，然后在取宝的时候硬要占了大头，他还真的是一点法子没有。除非是 极阴祖师倒也现实的很，一件不可能保住雪域蜘蛛的秘密马上 开始想如何不在取宝中吃了大亏。此刻他心中一动，脸带异色地望向了老者，隐隐猜到了对方说这话的用意。如山老者见极阴祖师露出了这种神色，微微一笑，接着嘴唇微动地传声过去。极阴祖师的神情阴晴不定起来。
怎么样，这个建议如何呀？
老者传音的时间很短，很快就恢复了正常言语的问道。
行，我答应了。
极阴祖师几乎没有思索，阴着脸张口同意了。
好，这就对了。下边你看我二人谁收此人入门下比较合适呢？啊！
老者露出了满意之色，接着望了韩立一眼，慢悠悠地说：“
他愿意拜谁为师，就让他自己选吧，这样也算比较公平一些吧。”
极阴祖师沉吟了一下，就这般说道。老者听了这话一愣，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，但是稍加思量就点头应允了。金祖师见此，脸上难得的有点笑意，随后一转脸，低头冲地上的韩立淡淡的说道：
你想必也已经听到了我二人的谈话了，你的血玉之珠是我们此次取宝的重要之物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的。至于你以为因为你是灵兽的主人我不敢杀你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。要知道本祖师会一种方便的炼制灵石方法，大不了到时我将血玉蜘蛛杀死，将其炼制成妖尸就是了。哼，只是这种做法会让血玉蜘蛛的修为大减，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我是不会如此做的。你若是害怕事后会对你不利，我二人都可以收你入门下，那就是一家人了。真取到了宝物也会算你一份儿。看你也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如何选择了吧。
金祖师不动声色地说了一大堆半威胁半诱惑的话出来，让自从如山老者现身之后就有一些心神不宁的韩立神色为之一动，仿佛有一些心动的样子。可韩立心里实际上正暗暗的叫苦不迭呀。自从这青山老者现身，他就知道情况更加的不妙。原先还抱有万一的希望，指望这两位老怪因为自己而起了冲突，他呢正好浑水摸鱼的溜掉，但是没想到这两个人如此的老奸巨猾，只是短短的几句话，他们两个人竟达成了什么协议。
现在呀，就是那玄谷上人肯跳出来帮忙，估计也是一点戏没有了呀。
而用血玉蜘蛛来威胁对方的话语看来也没有什么大用，就是真让蜘蛛自爆，估计也会被对方抢先制住，而他只有一线生机，也不会激怒元婴期修士选这条死路的。
不答应这看来真的不行了。
韩立想了想刚要开口，耳边忽然响起了青翼居士的传声：
韩立啊，老朽平生从未收徒，并且离大限也没有多久了，若肯拜在我的门下，我的衣钵法宝等一切东西自然都由你来继承，这样的美事儿可不是在什么地方都能碰上的呀。
青衣居士的声音充满了诱惑。韩立听了，即使明知对方所言肯定水分不少，但是心中还是不由得一动。但是没等他细考虑一下，另一只耳朵便响起了极阴祖师的低沉声音：
小子，
我不管青老怪给你许下了什么条件，但是我要提醒一下，这老怪可是散修出身，平时就是孤家寡人一个，除了独占一座荒岛之外，根本没有任何身外之物。就是他把一切都许给了你，你到时候也捞不到什么好处的。而我极阴岛那就不同了，不但修士众多，势力庞大，作为本祖师的亲传弟子，在岛上的权势之大，更是你想都想不到的。不管是那貌美的女修，还是珍惜的炼丹炼器材料，本祖师都可以任你挑选。而我看你和妙音门的紫菱丫头走得倒挺近乎啊，是不是对她有什么想法？这个也好办，只要你拜我为师，我可以将她抓回极阴岛，送与你做双修的炉鼎。这下子你该满意了吧？极阴祖师倒是直接的很，一气儿开出了众多的条件，直说的韩立涌上嘴边的话语又咽了下去。可这还不算完，玄骨的声音竟然也插进来了。韩小子，你拜入我那逆徒的门下，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寻找有利的机会将他灭掉。不要忘了，将九曲灵身炼制成丹药的配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你最好还是按照本上人的话去做，否则……玄骨上人的话里的威胁之意显露无疑。韩立听了这话，心里是直翻白眼儿啊。三个人说了三套话，可是他明白哪一条路都是危险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52回。